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创世纪一章三到五节。创世纪一章三到五节，我来读。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阿们。今天是复活节，复活主日。愿主的复活成为所有教友们生活当中真正的盼望。在生活当中，有时我们会迷失人生的方向，这时我们会感到困惑。在韩国电视剧《天空之城》中，由天才演员郑俊浩扮演的姜俊相有一段台词：妈妈让我好好学习，我考了全国第一，妈妈又让我读医学院，我去了医学院，妈妈又要我做医院院长，我为此拼命努力，却不知道这样做让我的孩子会那时了，是妈妈把我变成了这个样子，即使40岁了还不知道应该怎样活下去，是因为妈妈。其中最触动人心的一句话是，即将40岁了还不知道应该怎么活下去，是因为妈妈。尽管她的身份使人们看上去是有名望的一位医院医生，但实际上他的内心像一个不知道如何面对生活、心怀恐惧的孩子。他的人生若没有母亲的帮助，就犹豫不决，不能做出任何决定，好像一个傀儡、空壳的人生。那么我们呢？你是否曾经感到至今为止的人生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但内心却充满空虚呢？又或者你是否盲目地走在许多人羡慕的道路上，但回头来看的时候才发现这不是你的道路，感到后悔呢？那我们应该追求怎样的人生目标，怎样的人生方向呢？让我们通过今天的经文一起来探讨吧。创世纪一章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在第一天创造了光，他使用的方法是用命令和宣告。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三个表达，说、要有、有了。这三个表达告诉我们，神是通过话语创造了世界。话语是有力量的，这不仅仅是声音的震动，话语是传递一个人思想、心灵和意志的一个工具。因此话语具有根据说话者的能力和权威而产生力量的能力。此外，言语在一个人的影响力范围内也具有力量。在军队当中，参谋长的一句话就足以使所有部队成员行动。同样，开发计算机程序的开发人员通过计算机语言编写代码，并在他们设计的程序中实现他们想要的功能。同样的，作为创造万物的主宰者，神的话语也具有影响力和力量，影响着整个宇宙的万物。神不仅通过话语创造万物，还统治万物，这就是神的国度。因此人自从被赶出伊甸园后，就重新能够属于神的国度，不再受场所的束缚，可 可以关注对我们说话的神，当我们根据神的话语来顺从的时候，便可以恢复与神的关系。因此旧约和新约当中都不断出现了顺从神话语的人。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摩西和亚伦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新约也是如此，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挪亚、亚伯拉罕、摩西、玛利亚等都是对神的话表示顺从，展现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以此可见他们是神国的子民，他们过着与神国相符的生活。有些人认为完全顺服神的生活是被剥夺了自由的生活，然而这是出于对神的误解。耶稣基督不是像暴君一样统治人类的领袖，而是他为了百姓而舍命服侍百姓，是真正的君王。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爱的王，能够甘心来服侍人。此外，邪恶是他绝对无法容忍的，因此了解神的慈爱和仁慈的百姓会过着因着他的恩典而欢心而顺服神话语的生活，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为了自己的最大利益。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审视我们一周的生活，我们在这一周的生活当中是对神的话语有怎样的回应呢？我们作为神的子女，是否顺从他的话语而生活，或者是按照我的欲望随从世俗的价值观来追求世上的一切呢？如果我们真正的告白神是我们的父，我们告白我们是属他的子民，那么顺从他的话语并对其做出反应，是我们生活的原则，是我们应当做的。那些企图除掉但以理的人制定了一个规定，除了国王以外，有人如果向任何神或人祷告，将被投入狮子坑当中。这个命令传遍了大利乌王统治的每一个地方，每个人都停止了祷告。然而但以理尽管知道这样的事实，仍然像往常一样回到家中，到楼上打开窗户，照常每天三次跪下祷告。他打开窗户的举动成为了他向世人宣告他的主人是谁的行动。今天我们今天的生活也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需要我们打开窗户的一些行动，可能是在与谁一起吃饭的时候，不管是与谁一起吃饭，都能够在神面前向献上感恩的祷告，而且在我们过人行道的时候，我们能够静静地遵守交通规则，便是我们打开窗户，打开向神的窗户。在对抗世界当中，针对一些不合理和不公正的事情，能够站在真理一边，一同忍受等待，通过这一切可以向世人宣告我们的主人是谁。那么我们通过我们向神打开窗户的一些行动，可以表明我们真正的主人是谁。接下来我们看创世纪一章四节上半节，神看光是好的。我们通常将光仅仅限定为太阳，但这里所说的光不仅是第四天创造的光，而是与太阳有所不同的一种光。在宇宙中，除了太阳光之外，还存在着无数其他形式的光。那么神创造光的目的是什么呢？ 首先神通过光来传达生命所需的能量，特别是太阳释放的光为地球上的生物提供了所有基本的能源。太阳能到达地球，引发了各种气候现象和海流，产生了能量循环和保持地球温度的效果，从而创造了适合生物生存的环境。此外，作为食物链最底层的绿色植物，利用光合作用自然形成营养物质。这种光合作用可以说是将光能转化为生命能量的第一步，为所有生物提供了光能，为所有生物提供了营养。因此，这种光是神为所有生物提供能量的看不见的生命脐带。此外，通过光我们能够识别事物，人所看到的光称为可见光线。通过这些光，神让我们能够欣赏他创造的宇宙之美，以便我们在观察世界的时候能够顺便欣赏神所创造的宇宙之美。因此，神创造了光之后说，看光是好的。说光是好的意味着光完全反映了神的创造目的。光以其快速美丽的穿越整个宇宙并传递能量的方式，成为传达神创造的能量的快递员，也成为了神所创造的所有世界的灯塔，将神创造的世界默默地展示给所有的人类，使之成为可见的世界。这组光至今仍然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责任。人与光不同，神所喜悦的人类已经成为了令神叹息的存在。犯罪的人类已经不再是神看着是好的的存在，即神所造的形象不再是神所创造的形象，而是沉迷于自私的欲望，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存在。即使是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也一样，四世纪中反复出现的表达，个人任意而行，这意味着人们不是依照神的话，而是按照自己眼中看为美好的事，即按照世俗价值观的趋势来判断和行事。这个方向正是魔鬼试探耶稣时所使用的三个方面，即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通过追求肉体的享受、视觉上的美好和值得向他人炫耀的事物，我们浪费了我们的人生。最终，这些选择将使我们后悔自己的人生，因为我们的生活将不是由我们和他人判断而结束的，而是由天父神，而是要受到天父神最终的判断。那么现在我的生活是不是神看着是好的生活呢？还是我正在过着符合自己欲望和他人眼中美好的生活呢？是否为了成为他人眼中的羡慕者努力拼命呢？如果我们仍然没有在神的主管之下生活，我们就应该摆脱世俗欲望的枷锁，以耶稣为主，靠着圣灵的能力，恳求神恢复我们顺从神话语的圣洁生活。第一章四节下半节到五节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分开了光和暗，神称光为昼，称暗为黑夜。白昼是光充满的时间，而黑夜则是没有光的充满的时间。因此，神创造了光，并将光影响的时间和黑暗的时间区分开来。之后，神在创造中继续以各种方式分割存在。神不仅分开了光和暗， 还分开了水和陆地，并按照生命的种类创造了生物。神赋予每一个存在有独特的特性，以便都具有自己的特色和美丽。如果说光发挥了唤醒万物，提供能量，那么黑暗就是给了万物休息和恢复的时间。特别是许多生物通过黑夜休息，积累了白天可以使用的生命能量，然后又得到了重新可以生活下去的力量。通过昼夜节奏，所有生物都能够协调生活并保持平衡。然而在现代，许多人通过电力制造人工光，将夜晚用于像白天一样活动，以至于通宵达旦的活动，或者在晚上看视频或使用智能手机，而使神原本黑夜的意图并没有实现，而导致白天也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夜里也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我们需要智慧了解白昼和黑夜的秩序，充分利用光和无光的时间，因为这是神创造的，出于神的秩序。神赋予了世间万物多样的个性，并使它们被区分开来，但人们经常不承认这种区别，并经常试图打破这墙壁。特别是在后现代时代生活的人们，正在经历一场推翻绝对标准的时代，甚至将神的创造原则和秩序一并摧毁。在翻新房屋时，有些东西是不应该随意拆除的，这些可以是支撑建筑物的柱子或者承重墙。如果破坏这些结构物，会使建筑物本身陷入危险。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人们的思想和观念如何改变，神所创造的原则和秩序都不应当有所改变，就像支撑人生活的柱子一样。如果摧毁，就不能期待更美好的世界。因此，时代变迁，人们的思想和观念发生变化，基督徒也不应该放弃将自己的生活基准置于神的话语之上。基督徒不应该将自己的生活基准放于神的话语之上，相反，应该通过建立在磐石上的生活来展示什么是真正的，什么是真理的见证者。今天我们通过审视神创造光的过程，遇见了通过话语创造并主管世界的神，这同样适用于耶稣基督，神圣的神，圣洁的神来到世上。人们对耶稣的话语做出的反应是应该顺从的，因此耶稣能够命令风停息。作为被造物的我们，必须应该顺从主的话语，不仅要过神所喜悦的生活，而且我们要将我们的生活编织成可以完成这话语的种子和线，如同在岩石上建立生活，如同把生活建立在磐石上一样。即使耶稣多次谈及复活，但我们不应该像当初的门徒一样，因不能够接受他的话语而不能等到复活的主，也不应该失去对给予我们的话语的反应。那么耶稣给我们应许中的话语是什么呢？主所给我们的话语就是约翰福音6:40，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生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耶稣说，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今天是复活主日，耶稣的复活是真正的福音，他战胜了死亡的权柄，并成了永恒复活的第一个果子。他的复活成为我们复活的证据，我们也像耶稣一样复活， 并且我们的腐朽将变为不朽，我们将获得新的生命和新的身体，因此我们必须将自己的希望放在将来的复活和基督的再来之上，并将我们的生活紧紧依靠在即将实现的主的话语之上。如果不这样，选择追求自己的欲望和别人眼中看为美好的生活，那我们的生活将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充满懊悔和忧伤的生活。我有一个心愿，那心愿就是在我闭上我肉眼肉体上的双眼的时候，呼出最后一口气息之后，在神的时间里听见主的声音，睁开被改变的肉眼，欢喜地迎接主的心愿。这个愿望与世上的其他任何的愿望都无法相比，是一种圣洁的愿望。任何生活的目的都无法与之相比，是确实且必然会实现的愿望。怀着这个心愿，让我们以我们每周都在告白的《使徒信经》的最后一句来结束我们的讲道。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为了拯救这个世上无数的生命而创造了光的期待，今天我们通过享用那光的果实来获取力量，也通过这光看到了神在创造中所显露的能力和记忆。我们也享受着昨夜黑暗时光当中给予的安息和恢复的恩典。然而尽管我们得到了这极大的礼物，有时我们在生活当中脱离了话语的栅栏，追求着神看为不美好的一切，浪费了时间，而且有时甚至忘记了创造的秩序。我们再次告白，此刻求神在这个时刻驱散我们心中的一切黑暗、混乱和虚无，并让我们享受神所赐予的恩典，使我们将生活编织成符合神应许的话语的模样。因此当我们在这个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时，期待神应许的复活，求神让我们成为信靠主的人，将我们的灵魂交托在主手中，过着一种蒙神赞美、神看为美好的生活。也求神给我们信心和勇气，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